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当年的约翰卫斯理，他就向上帝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给我100个人，这100个人是惧怕犯罪超过一切，是惧怕上帝你超过一切。如果你给我100个人，我们可以为你翻转世界。各位，这样的祷告是这个时代何等需要的。我们有的时候变成好像不惧怕犯罪，不惧怕上帝。约翰卫斯理的祷告，他不但这样祷告，他自己骑在马背上面几十年各处奔跑，结果呢把整个英伦三岛翻转过来，带来整个英伦三岛的大复兴。神实在要垂听他的祷告。今天上帝也寻找那些勇敢说真理的人，上帝在那里寻找警醒不打盹的人。我们不能再打盹了，各位。如果看见今天在美国的统计数字，多少的青少年他们在吸毒里面，他们在性关系的紊乱里面，他们在这种的暴力里面，多少的家庭婚姻走向破裂，这样的情形我们怎么还能够再打盹呢？撒旦仇敌从来不打盹，我们看见他们步步的进逼。同性恋从过去一个地方的讨论，到整个议会里面的讨论，到今天变成一种风潮。求神帮助我们从自己开始的守望。诗篇90篇12节，自从2年前神把这节圣经放在我里面以后，常常时时刻刻神就用这节圣经来提醒我，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也不知道再过10年我还在不在，这是非常可能的。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当我从那个医院出来，刚好那天那个朋友也陪我们去，带我跟我太太去了那个上海五官科医院。那么这个路上呢，他就开着车送我们回去，开始我要回家去拿一些的行李，拿一些的这个物品，准备要下午住院。那这个老兄呢，就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传福音，但是那天他就知道我的情形，他也蛮难过，他想安慰我。你知道他怎么安慰的？哎，他说：路加，真的，哎呀，现在怎么回事？你不要太难过。我怎么一听我的朋友才40来岁，跟你差不多肝癌，另外一个一听胃癌啊，所以你不要太难过，现在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他一面讲，他太太在背后拍他说：你别乱讲，你别去吓别人。但是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各位，真的是一个事实。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呢，你在40岁以前用命在换钱，你以为你有身体，你以为你有体力，你以为你有时间，你以为可以奔跑，尽量工作吧，努力拼搏吧，拼命赚钱吧。但是40岁以后呢，你再拿钱来续命，忽然间发现身体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了，然后每天早晨这个吞那个维他命啊，好像吃花生米一样，一大把哈。你别问了，反正 ABCD 全部有。或者你花钱去 club， 去这个俱乐部，去那个俱乐部，拼命锻炼，拼命运动，突然间发现都不行了。中国大陆的一个统计，白领阶层的年龄比正常人的年龄少活8年，这是一件很讽刺的。每个人都想要成为白领，就是有车有房，有高收入，有这个好的工作，但是且慢，平均寿命比正常人少活8年。为什么？大部分是所谓过劳死，过度劳累， 黑白不分，昼夜不分，心里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在人面前看不出来，但是日积月累，造成身体各个器官的破坏损害。许多在他们事业的高峰，在人生本来应该是高峰的状态，忽然间就倒下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为自己的守望，让我想到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让人都变得浮躁起来。浮躁，主的使徒，主的门徒彼得也曾经浮躁过。路加福音五章告诉我们，他当耶稣站在他的船上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彼得可能心真的是魂游向外，他没有领受异象，他想的就是昨晚打了一夜的鱼都没打到，我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出海打鱼？耶稣看透他的心思，所以耶稣讲完道对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你不是要鱼吗？下网打鱼。我想到什么叫浮躁呢？就是整夜劳力，黑白都不分了。在加利利湖边有必要整个晚上不睡觉出海去打鱼吗？整夜劳力的结果是什么？他对主说，我什么都没打到，好像用一张破的网在拼命人生里面捞寻你想要得到的，最后呢，你得到了，但是很快也漏掉了，整夜劳力却什么都没有打到。如果今天上帝的儿女，我们说我们在滚滚红尘里面，人在江湖，我们也身不由己，既然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有这样，各位，那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不配做上帝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就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生活方式都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主为什么叫他往水深的地方去？难道水深的地方鱼多了吗？我在半年前有机会到了加利利海边，我特别问那里的渔夫，他们说错了，加利利海很特别，大部分的鱼都在岸边，不在水深的地方。对主耶稣来说，要彼得得两船的鱼，就在岸边，他下网一样可以有，并不困难。要紧的是彼得的生命，你要往更深的地方去。果然在水深之处，彼得改变了，他看见了他是一个罪人，他看见了过去他称作夫子的，如今他叫他为我的主啊。他看见了过去得鱼是他人生的目标，今天他看见听见了主对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他甘愿撇下鱼不要了，连船跟网也不要了，他和他的同伴彼得、雅各、约翰就跟从了耶稣。这是一个属灵里面极大的突破，就是从为自己开始的。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为自己来守望，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来成长，让我们能够承担属灵的责任，来扩张我们属灵的身量。不但为自己，今天神也把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你我的家庭放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为家庭来祷告，家庭今天是撒旦攻击的重点，整个社会国家的单元细胞就是家庭，而撒旦就从破坏家庭开始。我们看见他的伎俩是一以贯之的，创世纪告诉我们撒旦就从破坏家庭开始。单单一个亚当的时候，撒旦没有去惹他，等到他结了婚成了家，撒旦就开始去攻击破坏。夏娃的犯罪堕落直接的影响，亚当在那里没有真正承担起一个属灵的角色。亚当本来应该是他太太的守望者，他有责任的，所以上帝不找夏娃，直接就找亚当。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亚当拼命辩解推卸责任没有用， 一个家庭被破坏，你看见后面的后果，该隐就犯下世界上第一件的谋杀罪，兄弟泥墙，家庭的纷争，如果没有好的父母的榜样，这些儿女从哪里去得到他们成长的楷模呢？家庭被破坏，我想到在夫妻之间，今天空前的这种的张力。中国大陆最近的统计，北京的离婚率高居全世界榜首，50.9%。美国曾经有一个时刻，离婚率达到50%，这几年稍微有一些下降。中国大陆呢，这几年的离婚率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上海的离婚率33%，这样空前真实剧烈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夫妻之间上帝的创造，本来生理上互相的帮助，我们最常感觉就是好像先生觉得这个太太怎么会这样想，太太觉得先生怎么像木头人，怎么会这样想。其实各位，如果神把夫妻配合在一起，一个最智慧的丈夫是懂得借他太太的眼光去看事情，反过来也一样，一个最有智慧的妻子是知道怎么样借助她丈夫的眼睛去看世界，因为这样看得更准确。不但是生理上的相助，生活上彼此的掩护，我们常常在炮火底下，生活上彼此的掩护，然后呢，生命当中的确实的来守望相助。我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位神的仆人叫王建轩，我在牧会的时候请他到我们教会来办一个布道会，他后来跟我们的同工有一次的座谈，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他说出现很多所谓外太空内在美，一半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另外一半在美国，我们叫做内在美，内人在美国。他说这种情形空中飞人太多了，他特别提醒我们当中的一些姐妹，他说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的丈夫常常不在你们身边，你大概真的需要确定两件事，第一就是你丈夫绝对绝对是圣人，第二呢就是你丈夫是个白痴。我想这是一个真实的空前的一个剧烈的征战，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来寻找可吞吃的食物。我在不久前听到一个统计数字，让我触目惊心。在美国有一个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有一次的聚会，一个很大的聚会，基督徒的聚会，但是完了以后，旅馆告诉那个主办者，那个 bill 里面那个成人电视的账单的数目是惊人的。下面在这个 conference room 里面可以开聚会，可以开特会，但是在楼上，在房间里面，许多人在看那些色情的电视，连那个旅馆都感到吃惊，怎么账单怎么会这么大的账单。各位，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形。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怎么来真正成为生命里面的守望者？生命的守望，生活的掩护，在这个时代是何等的重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知道，连世界上的人，那些所谓比较有智慧的人，尚且都明白，那个苏格拉底，这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古希腊的，他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到今天都是这样，大概没有几个人可以超过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太太也很出名，他太太不是因为哲学上出名，是因为这个骂先生出名。在当年就是他太太非常凶悍，那一代都知道，常常对他先生破口大骂的。 骂到一个程度，苏格拉底有很多学生啊都看不下去，他们替老师打抱不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的、这个太太太不像话，怎么可以当街骂人。竟然有一次苏格拉底这个讲学稍微晚一点回家，走到路上他太太已经堵在马路上，拿了一大桶水先破口大骂，然后一桶水就泼在他先生的这个脸上，啊，淋的全是水。结果苏格拉底没讲什么话，那学生就抱不平说，先生怎么可以，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后来苏格拉底说，很正常，你们没有看天上吗？打完雷一定会下雨吗？我太太骂完我那一桶水下来，这很正常。各位，但是他讲了很重要一句话，他对他的学生这样讲，他说，你们如果谁有温柔贤惠的妻子很好，你们会幸福快乐一辈子，但是如果你们谁有像我这样的妻子，你们才可以成为哲学家。他忽然间发现了，因为这些的功课，因为这些的难处，帮助他更深入的去思想思考。我们为什么常常很容易就把配偶当作我们的刺，当作我们的十字架，这些话其实都很不合圣经。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十字架，你想怎么可能，明明上帝配合的，怎么可能把一个十字架就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说，本来是肉中的肉，骨中的骨，现在变成肉中的肉瘤，骨中的骨刺。感谢神，神的儿女，我们的价值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靠上帝能够来帮助我们。最近有个姐妹跟我提到她的见证，让我很感动。因为现在你知道坊间有很多一大堆的，哎呀，这个夫妻相爱之道啦等等，当然有一些很有帮助。那这个姐妹呢，老觉得她的先生是一个木头人，她先生其实蛮勤恳做很多事，但是那个姐妹就很在意有没有听到一些好听的话，她觉得她的丈夫怎么就不解风情，又不会讲那些话。那她越去听那些的婚姻讲座呢，那婚姻讲座都说，这个你们做先生要学会怎么样甜言蜜语花言巧语，怎么样能够尽量哄太太开心。她每次回来就更不开心，因为她觉得她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会讲话。那天她做了一桌子好吃好喝的一桌子菜，坐下来哇，点上蜡烛很高兴，啊，结果看她丈夫半天没反应，在那里低头吃饭。她说，丈夫，哎，先生啊，今天这个鱼做得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很多先生都这样了，先生说一般。她就很气啊，什么一般，我做得这么辛苦，你都不讲一个好字，那么一般，这个菜怎么样？还行。她又很气，那个汤怎么样？结果总算有个好字，那个丈夫说好烫，气死她了。搞了半天没要好的，一般的还行啊，啊，更生气啊！感谢主，但是你发现圣灵会在里面做工。他后来说，圣灵忽然间就提醒他，以前他为这些事情很难过，常常就晚上睡不着了，常常就对他先生发脾气，常常就没有安宁。圣灵在他心里面提醒，你就为了这几句话，你就为了没有听到一个好，就把你搅成这样子。你为什么没有看见你丈夫在院子里面捡很多的草？你为什么就没有看见他常常很勤恳的在这个家庭里面许多默默的付出？是的，可能他跟其他的男人比就没有这样的语言上的恩赐，但是为什么你就因为没有讲一个好，就把你整个属灵的生命搞成这个样子？被上帝提醒，也被神改变。忽然间我们的姐妹就从那里面释放出来，她说以后她一想，哎呀，她真高兴，她说她真担心有一天忽然间她丈夫甜言蜜语，她会奇怪啊，你千万别油嘴滑舌，她越看到丈夫 越高兴，哎，我丈夫就忠厚老实，这挺好，你看她眼光一变了，整个关系就不一样。我想最重要是生命里面的守望，生命里面的守望，不单是夫妻间的守望，为我们儿女的守望，恒切祷告，在生活里面给他们榜样。今天神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父亲，我越来越清楚知道这个责任是何等重大，因为儿女他们都在看，他们在观察。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传统，基督三家常常出去短宣，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出去，这是何等蒙神悦纳的一件事情。 这些做儿女的他们看见他们父母的榜样，他们也可以来效法他们父母的榜样。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为我们的家族里面的成员来为他们守望祷告，我们总要用各样的智慧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来。今天为教会的守望也是一个空前重大的责任，为神的家守望，正像当年神对以西结说的，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各位，今天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谁？就是每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每一位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被称为真正的以色列人。神不是呼召我们一个人独善其身，神把我们一群人放在一起来与神同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来为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来加紧的守望祷告，为我们的教牧同工们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是仇敌撒旦一直用的伎俩。为什么教会历史上有那些大复兴产生？我想到那个施布真，不但神使用他在各处的讲道布道，他的教会非常的兴旺。有一天有一个人不远千里跑去要去取经，要去请教，走到他的教会门口，看到有一个不起眼的人站在门口做招待的，他就问他说，这个请问你们的主任牧师，那个施布真牧师在不在？我要找他。那么那个人说，请问你要找施布真谈什么事？他说，我就要去问他这个教会复兴的秘诀在哪里。结果这个招待呢，他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他没有把他带到牧师办公室，他把他带到了地下室。在聚会还没有开始以前，那个人到地下室一看，那边有四五百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迫切的祷告。这个招待对这位远道来的访客说，这就是这个教会能够兴旺的秘诀，这就是施布真讲道有能力的秘诀。然后这个招待对他说，我就是施布真。原来那天施布真自己在门口做招待，其实他常常是这样的，站在门口，但是他的同工们，他的弟兄姐妹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在那个地下室里面有火一样的祷告。那个人后来这样描述，他说，我感觉那个祷告已经把我带到天上去了。难怪这个教会会这样的复兴，难怪他们的传道人站上去有这样的能力。祷告是何等重要。各位，为什么宋尚杰博士当年讲到这么有能力呢？是有一群委身给基督的他的同工们。其实那些人坦白讲都还算不上所谓今天我们想的同工们，那些当中很多是姐妹，有很多是老姐妹。每一次宋博士在那里讲到的时候，旁边一个小房间挤满了人，在那里迫切为他祷告守望。那些人 commit 自己，常常宋博士到每一个地方去领会，那些人就在当年那个时代舟船不容易的时代，自己出钱出力出机票出那个车马费，跑来跑去跟着他，不是为了听他讲道，是为了与他一同征战，在后面用祷告来支持。感谢上帝，今天神让我们看见为教会为神家的守望是何等重要。我们要为我们的宣教士，为那些宣教的机构来祷告，因为征战是真实的，是迫切的。宣教士在前方常常会受伤的，当他们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尽我们的力量，不单是祷告上的支持，我们在他们生活当中在各方面来支持他们，来 cover 他们，成为他们坚强的属灵的后援。感谢神，我们三家是有这个传统的，求神让我们继续下去，为了这些前方的打仗的宣教的战士们，我们在后方来守望，我们彼此的守望，我们为福音朋友的守望，我们为着我们所在的社区的守望。这个社区现在人口已经超过了20万人， 已经是在湾区不算小的一个社区，一个 city， 这么多的人群，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教会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灯台，求神让我们站起来成为一个守望者。我在洛杉矶有一个社区叫 Gardena， 那个社区其实坦白讲是比较差的一个社区。我在那里忽然间有一天碰到一个白人的姐妹，那个白人姐妹我认得她，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住在帕萨迪纳，那个时候我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在 San Marino， San Marino 是在洛杉矶一个相当好的社区，你进去好像一个公园一样，很漂亮。那个姐妹本来她全家住在那里，是一个基督徒，我忽然间那天在卡丁纳遇到她，他告诉我说，哎呀，我们全家现在搬到这个社区来了。我坦白讲很诧异，我知道他们家经济条件不错的，怎么会搬到从一个很好的社区会搬到这个 Gardena 来呢？ Gardena 今天你已经看不见太多的白人，你看到都是墨西哥人，你看到是黑人的，你看到的有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韩国的，连华人都很少在那个社区。但是这个姐妹跟我讲的话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她说，我感谢上帝，我跟我先生现在退休了，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我们搬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这样。她说，我每天早上我在社区周围走来走去，跟我的邻居打招呼，我给他们派福音单张。我说，姐妹啊，你知道这个社区白人不多？她说，我知道，但是她说，我想一件事，将来我们在天上是众圣徒在一起，他说如果在地上我现在不操练跟其他的不是我们白人的住在一起，我将来到天上我会水土不服。哇，忽然间这个话给我很深的教育，让我想到为什么我自己有时候常常心里不由自主会想，哎呀，现在住的社区不太好，学区也有些问题，那可能将来孩子受教育怎么样，好像在想象的，其实我常常在想，哎呀，如果有一天能够搬去 San Marino、啊、那大概真是不错。为什么这个姐妹从那里搬出来，搬到 Gardena， 而且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说我每一个早上我都在社区里面行走，成为光成为盐，她说将来我会水土不服，如果我在地上我只跟我认识的人坐在一起，我只跟我的族类坐在一起。感谢神，求神也帮助我们扩张我们守望的责任，扩张我们属灵的声量。圣经更让我们看见为国家为民族的守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的祷告，为所在国家的祷告。今天如果我们在美国的，我们有责任为美国来祷告。我常常在想，你发现今天的很多回教徒，他们的祷告就是怕人听不见，我们的祷告就怕人听见，这个蛮讽刺的。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发现在以色列这样一个所谓犹太人居多的地方，在那里的一些回教徒，他们就在高高的那个教楼上面，他们一天五次祷告，在那里哇啦哇啦用那个大喇叭在那里放。回教徒的祷告是怕人听不见，我们的祷告呢是怕人听见。我们有时候到中餐馆吃饭，要四顾无人，低头很快闭下眼睛，主啊，谢谢你，祝福，祷告，阿门，完了。哎呀，我们就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来为这个国家祷告，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来为我们的骨肉之亲来祷告，为普世宣教来祷告。我们上午谈了很多中国宣教，特别是中国城市的宣教工作，何等重要的一个宣教的工厂，何等重大的一个属灵里面的环节。如果今天我们不抓住这个时间啊，各位，当年麦克阿瑟他说我要回去，他想要回去，他也曾经想要回日本，他也曾经想要回那些亚洲国家，但是他后来想回去，回得去吗？回不去。你如果一旦机会错过了，可能你再想回去就回不去了。今天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各位， 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等下次，等将来，等将来有一天我会回去的？不一定，也不见得你能够回去，你或者回得去，或者你即使回去会有人要听。今天台湾、香港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今天的日本、菲律宾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你尽可以去传，不过很抱歉，没有什么人要听，没有什么人要接受。今天面对中国大陆这个宣教的合场，面对我们这些宣教师们往非洲、往辽国、往那些地方去的，物质虽然是贫困的，但是心灵是饥渴的，大好的机会，求神来帮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总要走出去，走出去，来完成我们守望的责任。责任已经托付了，我们接受，我们就蒙福，像当年的以西结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拒绝了，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陶醉呢？我们怎么能够为那些失丧的学来负责呢？但愿神在这个时代兴起你我来，兴起我们教会来，兴起在座的每一位来，让我们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征战一定会流血，一定会受伤，但是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我们打的是一场已经得胜的仗，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跟随他的必定能够得胜。愿神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向你承认我们的亏欠，孩子特别向你承认在守望上的亏欠。主啊，今天想到在湖州的那个教会，一场大火在凌晨三点发生，正在众人熟睡的时候发生，好像当年你提醒以西结的，当刀剑临到的时候，那些守望的人在哪里呢？主耶稣啊，求你赦免孩子，求你怜悯孩子。主啊，今天我们看见多少神的家有明的火，有暗的火，为什么圣工不能开展？为什么弟兄姊妹心灵软弱呢？为什么许多脏我们好像无力，我们的手下垂呢？为什么许多未得之地、未得之名，没有人去向他们传呢？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你的教会。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常常失败。主啊，你当年怎么提醒那个以西结？你说你设立他为守望者，是你高立他的，你要他勇敢的来传真理，你要他站在破口来防堵。主啊，求你今天照样兴起这个时代的以西结来，因为征战是空前的。主耶稣啊，撒旦在那里是何等的猖獗。主，求你唤醒我们，求主你让我们不再打盹，不再沉睡，不再落在各样属灵的饥荒里面。主啊，你要复兴我们，你要兴起我们来。主啊，让那些火把我们烧醒吧。主啊，让那些的事情把我们敲醒吧。让我们为主站起来，站起来。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怜悯。主啊，你让这个宣教年会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就停下来。主啊，你自己圣灵的火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继续做工，让我们从自己开始，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从我们的社区开始，尽上我们守望的责任。主啊，让我们不做一个打盹的人。谢谢恩主，你要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属神的产业。主啊，求你自己亲自保守眷顾。谢谢恩主，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所献上的，求主你悦纳。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 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